么这一连串的问题讲些什么呢？讲说灵性会低潮吗？造成低潮的因素有哪一些呢？如果真有这样
灵性低潮的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又如何来分辨，如何来判断啊？我们有这种陷入低潮的这样的情况，那么有些什么样的特征没有？好像我们一个人生病了，我们总有一些病的这个生病的这种病容病态啊，我们可以分辨得出来。那么信徒当中真有灵性低潮的这样的信徒吗？在我们自己的信仰历程当中也曾经面临过吗？面临过类似灰心、疲倦、退后等之类的问题吗？那么如果说一旦发现灵性上出了问题，应当如何来辅导，能够来挽回，能够来建立啊等等。好，这个是啊一连串的问题了啊。那又为什么我们必须面对来处理灵性低潮的问题？那么这一连串的问题啊，我们不会在今天呢好像专就一题一题我们来讨论来回答啊。为什么呢？不是我们回避这些问题，是因为前面的半年的时间，从今天开始一直有啊21堂的主日学的这个课堂里面，我们会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一直在讨论着他们，我们一直啊会回到这些问题里面。很可能我们不是专了、啊、列出这个刚刚的那里面的一道问题我们来讨论，而是在我们讨论的每一课里面，其实呢都在指出他的答案，或者是他在指出我们怎么样到哪里去找那个答案啊。所以这个是啊先开头了。那么我们也有这个课本啊，我盼望大家也都拿到这本课本了啊。这是这本小峰帮我们从这个淘宝这边已经订购来，我们大概是去年底啊，今年初我们都已经每个人人手拿到一本了啊。你如果习惯看英文的也有。英文的。好，那么这个呢是我稍微先介绍一下它的这个背景啊，我把它摆到那个后面啊。这里是中马田牧师啊，他1954年他那个时候开始主讲这一系列，讲了大概半年多，总共讲了27堂。以后差不多10年之后啊，1965年出版啊，就是这个1965年出版的啊，这个不过他出版的时候，他稍微做了一点点的简单的编辑，所以他有一些取，有一些舍，所以他不是说我们现在拿到了这个21讲啊。跟这个他讲的那个27堂是有出入的，这里面真正相同的只有16讲，另外有5篇是他在不同的系列里面他讲，但是他在整理成书的时候，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他那边所讲的是针对着灵性低潮这方面的课题讲，所以他做了一些整理，把在腓立比书，譬如说他在讲解腓立比书的时候啊，他把里面的一些有2-3篇把它加进来，把别的地方的讲章加进来，就合在一起是21讲21堂啊。那我们就去按照这个来。那么这一个系列呢，对中马田来讲，我们也相信呢是对他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的啊，是他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也是刚刚小峰又多订购了好几本，也是中马田的啊。中马田 Preaching and Preachers， 他退休之后，他1968年退休，因为他得了癌症接受了治疗，到了1970年他已经算是暂时进入这个比较平和的状态，就是他癌症的问题呢被压下来了。 受邀到北美费城 Philadelphia 的那个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到西敏寺神学院去讲课。那 他当时的年纪已经到了70岁出头了，71岁啊，因为他是1899年出生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71岁，他又退休了啊，又是带着一个有病的这个身体。那再加上他德高望重，所以西敏寺神学院是这样子的来给他这样的一个好像特别的一个安排，你来开课，你要开什么样的课由你自己定啊，你的课的名称，你的准备的内容都由你自己全权决定。那么中马田他就决定呢来谈讲道与讲道者，就是这个 preaching and preachers。 他在这里面讲了以后，他的讲义就整理成书出版。这本书啊，就是其实就是他的课，你读他的这本书是另外一种另类型的，是坐在他的课堂里面啊听他讲课了。他在这本书里面呢有两次提到，这两次提到呢是在他的第十章讲如何准备讲章。他在里面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说他有一次啊，这个在早上正在整装，正在这个梳妆整理的时候啊，他内心有一个感动，他认为这是圣灵给他的一个感动。那你想想看，他一辈子讲道，从26岁开始奉献是全职奉献，在26岁奉献之前其实已经到处受邀讲道了。那么他一生呢在这个侍奉上面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举的例子，就我所知他只举过这个例子。他说他受圣灵的感动，好像有一个念头进到他的内心里面，要催促他就着这一个题目来给一系列的讲这个讲章，一系列的讲座。那当然这里面不是说圣灵就是这样的感动他叫他去讲去，因为的的确确信徒当中，在他牧养的那个他的牧养的那个地方是叫做西敏寺，他是 Westminster Chapel， 他不是那个英国国叫什么皇室，英国皇室他们用的那个 Westminster Abbey， 那是另外一个富丽堂皇的，他的是 Chapel， 是一个就像一个礼拜堂那样子啊。他在那边侍奉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他也注意到信徒当中是的的确确有些人在信仰上是会有软弱的，始终好像没有办法活出那种喜乐，那种确据，那种把握，那种可以有那种活泼的那种信仰，活泼的生命的那种特征啊，他也注意到了，常常有这样的方面的。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的主日学也会读到他指的有哪一些人讲的啊，我们会把它点出来。那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举的例子啊，说有圣灵感动把这个念头摆在他里面，因为有这方面的需要，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早有这个准备了。这是这个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谈这个了，不过我是盼望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如何我们平常在读经的时候就要养成了一面读经要一面有做心得笔记杂记的这种习惯，所以他平常他就做，当然他以一个传道人的身份他必须这样做啊，预备他以后的讲章的大纲，所以他其实已经整理啊，就按照他的这样的读经的方式已经整理出一系列的东西。当这个念头进到他里面的时候，他马上停下他手所做的工作，坐下来，坐在他的书桌前面，把他这些讲章拿出来做一些简单的整理排列，他就有一系列的讲章的大纲了啊。他连提了两次，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刚刚所讲到的这本书里面第十章，他连提了两次，讲到用这个例子，所以他认为这个例子是圣灵的感动他，一方面有这方面的需要， 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在平日整理读经的心得笔记大纲的时候，也已经有了预备。圣灵就把这样的一个念头，这样的一个需要啊，加在他的内心里面。他发现了，他好好坐下来，把他手头已经有的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顺序，好好的在考虑排列。他说他就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系列啊。中马田他的自律 self discipline 很强的，他没有全部准备好，他不会随随便便就开始说我今天我要开始讲一系列了，然后回去骑着驴看唱本了、啊。这个我们叫什么过河，就摸着石头过河了。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是这样，就用这种方式。中马田 no， 中马田不会这样子啊，因为他从他的传记里面的另外的一些例子，他也讲出来，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疙瘩在那边，有一个好像他没有办法能够完完全全向着自己讲，让自己都能够心服口服的那种解释，那种理解明白，到那种地步，他就不会来讲那一段经文。所以他对自己的一种要求是到这样的地步。那我要举这个讲法呢，是也透过他自己的一个好像他的自述来作为一种推荐。推荐什么？推荐他的这一系列讲章。你可以看得出来，他都特别提到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感动。所以他的圣灵的感动不是这个好像没里头的那种，没有来由的，就是一个念头在那边，然后他去忙了半天去找资料来整理，不，因为实实在在在他的会众里面，在普世的教会当中有这种灵性低潮的问题，他也就注意到。那么同时他自己在平日的整理读经这个预备里面，他都已经有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可以让我们来参考啊。好，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到这个第一堂课里面啊。第一堂课我基本上呢是按照它里面的内容啊，一条一条把它整理起来。所以你如果去读，你如果花时间功夫来读，那我注意到中文翻译啊的翻译者已经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编辑的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读中马田，习惯读中马田的讲章啊，他的英文的讲章，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呢、啊，他没有小标题的，他也不标第一点、第二点、重点啊，最后一点，他会提，但是呢，都散落在他的段落里面，所以你必须要读，可能他的段落里面他是有 firstly， 然后 secondly， 然后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突然又出现有另外一个 first， 怎么回事？因为他有大点，大点里面还有小点，你如果自己不一面读一面圈出来标出来啊。你很快你就不晓得他到底到了哪一点去了啊，也不知道他到里面有多少点。所以我自己是戏称呢，他读他的讲章不像读那个学校的讲义，学校的讲义老师都已经列出来了，重点都勾出来，有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啊，这样子来讲。读他的讲章就好像听录音带，你不从头到尾啊听一遍，你单单这样随便翻一翻，你得不到它里面的那个精髓的啊。那么中文翻译呢，我注意到他已经把它标出来了，所以我在整理的时候也这个等于说是怎么掏假包也偷支付了啊，因为他已经帮我整理出来，所以你要整理起来啊要稍微容易一点点了啊。他的第一讲他引用的经文是什么呢？是诗篇四十二篇，特别是其中的两节经文。所以诸位如果手头上面有圣经，也请跟我一起打开诗篇四十二篇。这个四十二篇、四十三篇呢，是很出名的诗篇的哈。这个是可拉后裔的诗，它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说，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 烦躁，自己对自己讲话，而且是自己啊，好像我们所讲的直指本心，直接指着自己的心来讲，来追问说为什么，为什么忧闷，为什么烦躁啊？你应当怎么样，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们，我还要称赞他。第五节还有个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基本上大致上相同啊，他是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上帝。好，这是他所引用的这个经文，我们等会儿来看啊，他引用了这个经文，他到底透过这段这个短短的两节经文，他到底在讲些什么啊？那么我们来看哈，他这里这个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引起灵性的低潮呢？啊，其实灵性的低潮有很多的原因的啊，这个原因很多，我们一条一条，我们在陆续读下去的时候，他会提出来，他会点出来什么样的人呢？比较是所谓的这个，好像抵抗力比较弱啊，容易啊受感染，容易生病的，有这样的人的啊。这从我们的生理上面来看，免疫系统上面来看，的的确确个人都有不同。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呢，我们也会经历，也会看到这样的现象。那么到底这些现象它的根源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会慢慢一条一条的啊，会谈到的。不过他这边他先提一条，就是他认为我们缺乏认识自己，还有呢 self examination 自我省察的这个功夫啊。换言之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应当要知道自己。你在知彼之前呢，先知己啊。事实上，这个我们常常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啊。那是军事家打仗，他们要谈到这个事情。其实从我们每一个人啊，活在世上，我们自己做人，我们的信仰，我们都应当要有知己的功夫，要知道自己的优劣长短啊，知道这个好像那个公司。有时候到了这个开这种 strategic planning 的那种 meeting 的时候，到那种战略策略的那种会议的时候，他一定会问几个问题：你的 weakness， 你的 strength， 你的 opportunity， 你的这种 critical 的那个 crisis 可能是什么，你的危机是什么？你一定要先对自己要有所掌握了解。那么中马天他提到是我们缺乏自知和自省的功夫啊。然后呢，他提到了他列出了几方面。的这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有灵性低潮的这种情况啊？他第一个先从性格跟气质，他用了一个英文字眼呢，就是那个 temperament。这个字眼呢，他的中文翻译，你找那个字典呢，他大概就是用性格或者用气质这样的一个翻译法啊。他要认识自己，要知道自己的个性是内向的呢还是外向的，同时呢也要有所察觉。察觉什么呢？察觉是在别人的眼里面，在别人的这个 perception 里面，他怎么看我们啊？所以这里面还不单单只是自己看自己，还要进一步到by the way 啊，中马田是 medical doctor， 他是医生呢啊，我是不知道他的医生的这个 special， 他到底是 specialize in 哪一个，到底是专科哪一方面，我不晓得啊。不过他自己是医生，所以他常常会有类似像医生诊断一样那种的眼光啊，来探寻来探查这里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他特别谈到我们也要知道在别人眼中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那这里面呢，感觉上好像说你会感觉到中马田怎么谈起 psychology 来了，谈起心理学的问题啊。其实心理学是一门学科，必须要把心理学带在这个圣经底下，在上帝的道底下， 能够按着圣经的原理原则，按着上帝启示的道，我们来重新来整理定心理学。那这样的话，心理学是可以为我们所用。不过呢，中马田他提到的是有道理的。怎么讲啊？我们这边我用我的一个的这个理解的方式把它整理起来，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一样的，这个救恩也不会说因着你的个性如何，所以某种个性的人就特别容易得到救恩，不是，上帝的救恩呢给我们是一样的，而且呢是不论你的性格你的气质是怎么样啊，上帝的救恩不会因为你有某种的性格他就特别好像讨好他，他就愿意把他的救恩给，那有些人呢他就不愿意。我们人与人相交会有这种倾向，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子的啊。不过呢，为什么性格气质我们的个性会带来一些影响呢？因为底下这一句话，话说回来，我好像这边有一个什么可以按的这里这句话，一个人的个性气质呢会左右那个人在信仰上的体验与经历，这个是事实。你的个性如何啊，所以你很可能你在对经历的事情、临到的事情，或者你自己在读经来解说的解释的时候，会受到你的个性，会受到你自己的这个 training， 比如说你的背景啊，你的生活的环境啊等等，会影响到你的判断呢，你的认知这方面是的的确确会有的啊。所以我们谈到灵性低潮这方面的问题，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联的了。哇，他特别着重在内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向的这个事情啊。内向这也是我自己的话哈，他这个中文翻译里面并不是这样写的，我自己是这样写。内向的人倾向于什么呢？倾向于喜欢自己跟自己算账。啊，我举个例，我自认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啊，我每次写这个短文心得啊，要登在什么这个动力季刊啦、灵活啦，或者是写到香港，我常常一改再改，我是不到最后我都很难记出去，就好像我这一次我弄完了之后了，事实上我弄完了之后我马上就改了之后，因为已经夜很深了，我不好意思寄出去，因为寄出去小峰他会跟我讲啊，牧师你怎么又半夜寄了不睡觉了什么之类的啊。如果大家注意看，哎呦三点欸，所以我就忍住，我把它弄好了，我今天早上我才寄给大家，要请大家把昨天晚上的给删掉，那么就用这个改过的。你说我现在改过了就定版了我就满意了吗？我还是不满意。这就是什么，常常啊会为过去已经做的事情，为过去的某些决定已经成为定局了，老是呢在那边懊恼，在那边后悔，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啊。这是一个内向的人的一种典型。那还好了，我是跟我自己写的笔记也过不去啊。那如果我跟某些人过不去，那这就很麻烦的事情了。那这里面呢就是这样子啊，外向的呢反而比较乐天，就比较用一种不在乎无所谓的这种态度，当然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所以呢内向的人是会有一些纠结啊，跟特别是跟自己的过去已经过去的事情呢，已经做过的事情，可是好像老是在那边想，老是在那边有一种自责，有一种懊恼，那这个无形当中就会把我们的情绪啊，把我们的信仰会也连带牵连到灵性，是让我们灵性陷入一种低潮的情况了啊。所以他提到说，那这样的话，我们既然假如知道自己的个性了，那我们就必须要怎么样？一方面的的确确我们需要反求诸己啊。这个反求诸己其实是儒家的讲法，这个是在孔孟的书里面都提到，反求诸己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去怨别人，一天到晚怨天尤人，这环境不对啊，这个时机不对啊，自己的运气不好，不要这样子。他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回来检讨自己啊， 这个外面的问题一定反映出你自己有些什么地方，你可能做的不够，你可能预备的不充分啊，等等，要从自己这边来着手，就反求诸己。那么讲的白话一点呢，其实就是一种自省的功夫啊，吾日三省吾身呢。我们一天，好像曾子所讲的，我们一天要检讨自己呢，至少从三方面来检讨自己。啊，为人谋而不忠夫啊，这个传不习夫等等啊，就你自己所学的有没有好好去复习？你为别人做事，你有没有好好来尽忠等等啊？等等，那这个呢咳咳是需要的，我们需要有自省的功夫，但是呢，不要逾矩了，不要过头了，过分了。这里面等会我们就会提到什么样的情况呢？叫做。超过了这个好像应当做的那个本分，越过了啊，越过了，那么你的自省很可能就带来一种纠缠不清的那种懊恼、后悔啊，在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了啊。等会我们会提到的啊。那么他再提到，他还提到了一点是体魄、体格，的的确确，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的状态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心理会影响到我们的一种因为在那种情况底下，你就算是你很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但是你的体力没有办法来支撑你啊，所以往往就在这种情况里面会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的。所以这个是体格，不过这体格呢，因为比较明显而且很容易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他并没有花很大的功夫篇幅来讲这一点。那么接下来他又提到另外一点，这一点呢这个本中文的翻译里面叫做反作用力啊 reaction。 这个 reaction 的意思是指啊，是当我们在生活上面特别是经历了某一件特别的大的事情，轰动的事情，对自己来讲一件很特殊的一种经历，有很深刻的一种感受的时候啊，那个之后我们往往会有这种可能性。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那大家记得亚伯拉罕在第十四章他带领他自己的家丁，然后还跟那个曼利的橡树那边的当地的一些他的迦南人联军合在一起，也只不过就是几百个人，318个人，就跟那个时候啊军事力量最强盛的，里面包括在加勒底那边的那些，就是以后的巴比伦那边的那些王，在整个这个肥与月湾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那叫什么地方？两河流域啊，两河流域的那个地方的几个王啊，他们有五王跟四王打啊，然后呢，他还带了他的这些要去救谁？救他的侄儿罗德。那么打了胜仗回来，但是到了第十五章呢，你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讲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这里面就会让我们感受到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凯旋，一种这个真正是春风得意啊！你看打了胜仗啊，又把这个所有的被掳去他侄儿的东西，通通人物通通都掳回来，甚至连这个索多玛啊，索多玛王都出来迎接他，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也出来祝福他等等。人经历了一种属灵的高峰之后啊，可能我们会里面会有一种大意啊，就以为到了某种情况正是洋洋得意，正是觉得飘飘然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后面就是一个 critical 的这个 moment， 就是一个属灵的危机的。那么这个例子亚伯拉罕身上不太容易看得那么明显，在以利亚身上就看得很清楚。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一个人对的400个巴利先知啊，但竹坛，然后呢，他祷告降下火来，把这个坛上的祭物给烧了。而且当时以色列百姓前面，他在以色列百姓前面，还在亚哈王前面有这样的一个见证，让以色列百姓呢都愿意听从他，把 巴利的先知给杀了。但是结果没想到回来之后呢，这个耶洗别亚哈王的皇后，一个外族的一个女子啊，她拜巴利的啊，亚斯他路巴利的，她来派一个人来警告以利亚，结果以利亚就整个好像崩溃一样了啊，以利亚就开始怨了。他常常挂在嘴巴上面的讲是什么呢？他说啊，我不如我的列祖，我不如死了算了，我比不上我的列祖，我死了算了啊。那么他还讲，他说啊，上帝啊，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毁了你的祭坛，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毁了你的祭坛，现在只剩我一个人，结果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所以我们有时候很难感受，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有这么样大的一个突然的翻转。那这个其实从这里面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生活上的经历，尤其是一个很特殊，尤其是一个很这个好像这个一种为主做了大事的，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后面隐含着的很可能就是一个灵性的危机，这种是反动力、反作用力 reaction。 所以他这里面他也提出来说，这是造成灵性低潮的因素之一。那么接下来呢，他说我们也不要忘了，不要忘了说撒旦，其实那恶者啊，信徒灵性低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仇敌，这个真正的原因是在这个仇敌身上。我们不要忘记，他一天到晚在跟我们作对的。这一个撒旦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抵挡者，啊，就是试探人的那一位，是控告昼夜控告信徒的，也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这一位，他在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就不断的要面临一种征战，不断的面临啊，这个啊，我们要有许许多多的试探会临到我们，在我们的灵性上面就会带来很多的冲击，很多的考验，所以这是一个。那么最后他还提到一点，是这个不信的恶心，不信，因为我们不信，这个我把它很简短了，因为之后我们还会再读到的，所以我这边我就只停下来。事实上在他的讲章那个是已经到了他最后的地方，所以他也没有进一步的去阐述啊，他就是讲也是一个不信这个啊。那么这个不信是不是指幸运的信，是指这个信心的信，不信的恶心啊。那么我们现在要来问哈，周马天他谈这些可能的原因列出来，他还只是一部分而已。那么他也要一样告诉我们，那这个医生呢，不单单来检查。查出可能的病因，还要有治疗的方法，还要有这个 treatment。 所以他特别提出来了因应之道。所以他在这里面他特别提到的是什么？他特别提到的就是从他引用的经文里面他来提，我们刚刚念的那两节经文啊，就是说要向着我们里面的自我来讲话。你看那个诗人啊，他写诗人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其实他是把自己好像分成两个对立面一样，或者是说自己对着镜子，对着镜子里面的他的自己，那个里面他在那边讲话啊。我相信在谈到心理学，谈到辅导啊这一方面的时候，往往我们会有很多有关于这方面的例子，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应该请这个慧珍跟我们来分享谈一谈的哈。他这里面就提到说，把自己好像分开来，有一个是我，有一个是我里面自我心里的那个世界，那个光景。那么他特别提到啊，说应当是我做主讲者，我对我内心世界，对我里面的那些念头了，对我里面的那种想法了，对我里面的那种光景，是应当是由我们做主动来向来这个里面的来讲道 他用的字眼是 preach to self， 或者是这个 rebuke， 或者是斥责啊，这个是很重要。他的意思是说啊，不能够老是让你里面的那种想法，你里面的那种感受，你里面的那一些，你知道，很可能已经变成一股那种怨气，或者一股那种好像已经下了定论 ，I'm a loser, born loser 那种，譬如说这样的一种念头呢，一旦形成了，你容让你里面的这个向着你来讲话，他说不行啊，他这里面呢，我想啊，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它的含义。但是里面的真正的细节我讲不出来了，这个真的有机会要请那个慧珍帮我们做一些整理来跟我们分享啊，这到底这里面有些什么样的那种很微妙的，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差异啊？不过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得出来，就是我们不要让里面呢自己已经形成的那一股已经失败的念头，那一股对自己好像认为说我就是这样子放弃了，或者是认为里面已经有一种的怨气了，里面已经有一种那种愤怒了或什么，那你让它变成主动的来向你讲，那就糟糕了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认为这也是人生的一种属于人生的智慧，这是属于人生的智慧上面的啊，就是在于知道如何掌控自我，就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且要向着自我来讲道，要责备，要鼓励，要提醒啊，要提醒什么呢？提醒说你的信仰，你的信的对象，那位主是怎么样的主啊？他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应许呢？他已经做成的事情呢，又有哪些？啊，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说，他因他笑脸帮助我们，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上帝等等。就这个就要，就换句话讲呢，这里面啊，这个一最后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反思了啊，一个我这个老是跑过头，不晓得该怎么弄啊。结束前的反思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面上看好像诗人在自言自语，但是哪一位讲，谁讲给谁听，这里面很大有文章啊。所以在主客之分上呢，他给了我们很大的提示，谁讲谁听，这里面有一个顺序在那边，有一个次序在那边，不可以搅混的啊。那么一个人为什么会向自己的内心世界讲话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的啊，在某种场合底下，我们会开始好像对自己的一种内心世界讲话，常常都是在我们觉悟到了，我们觉悟到里面呢在翻腾搅动不平静，因为我面临到了什么样的人，面临到了什么样的事，我经过了什么样的挫折，我有过什么样的经历等等，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好像给我们有一些刺激，让我们来问自己啊，这个其实大家都能够明白的啊。你知道那个孟子他也讲，他说一个人怎么会长大，一个人怎么会成熟啊，常常就是因为啊，他那个环境所带给他，他面临到的人啊，动心忍性呢，就是一定有什么真于色发于身，看别人的脸色，哦，你就突然觉悟到了，你可能得罪他，你原先不了解，你现在才觉悟到了，为什么？因为他摆一个脸色给你看，或者是呢，他讲话的腔调不同了啊，里面带着有一种这个有那种不满、责备，或者是嘲讽或什么。那真于色发于身而后喻，你才好醒悟过来，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跟自己来讲话，就因为我们注意到我们的世界不同了，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带给我们内心开始翻腾搅动，我们内心也不平静了。所以人生的智慧就包括在哪里？包括在如何掌控自己，处理自己的内心世界，不但要向着自我讲道，更要带着自己转向上帝。那这里面当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夫，怎么呢？就是诚实的功夫，很真诚的要面对自己，不但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还要把自己 带回到上帝的跟前，就像这个诗人他所做的啊。好，我今天呢时间也到了啊，我也是概略的跟大家提，不过基本上就是从他的讲章里面把它拟出来的，好像我常常所提的是倒着回来读。中马田上讲台他没有讲章，他有讲章的大纲，他是带大纲的，他的大纲基本上也写的密密麻麻，也写的算是很详尽的了啊。不过还是基本上就是大纲。下次我把他的传记啊带来，他里面有好几页的那个照片是他的大纲，他自己读经他也做笔记，他的笔记也不会像写文章一样是点式的大纲式的，他用这些东西他就上台讲，讲就是变成一篇讲章。我们现在所做的呢是逆着回来做，我们读他的讲章回过头来好像来拟讲章的大纲啊，这是我自己的一种讲法，一种体会了，就是希望说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们整理笔记，无论是哪一位弟兄姐妹来带领，我们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训练自己，把他的讲章转化成大纲。当然我们的大纲跟他的大纲比起来，那一定还是一个 天差地别的那种很大的落差的啊。不过假以时日，我们如果慢慢有一些训练，我相信我们会做的 也到了某一个像样的地步，也帮助我们自己平日读经的时候就要做笔记整理下来啊。尤其现在太方便了，我们甚至都只可以直接打到电脑，打到 iPad， 打到这个手机里面了。我现在也打了很多，打在我的手机里面，因为我发现手机的的确确越来越好用了啊。虽然很小，有时候很吃力，但是越来越好用了啊。以前要写在纸上面啊，那现在就方便得多啊。好，这就是我所预备所讲的，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啊，一些可以给大家参考的，大家自己。可以有空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就用几分一两分钟的时间看看有没有说要提问题的，要补充的啊，有一些什么，大家看看有没有就这个课题有什么要讲的吗？第一讲它的第一讲，它的题目呢叫做 General Consideration， 它的中文翻译呢翻译成为何忧闷？为何忧闷？啊，就是用诗篇里面的那句话，就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是用这一句话来的。好，有没有？有没有？那如果没有，我们结束了这个课呢，我们预备，我们来享用午餐了。我们要谢谢 Bernard Margaret。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劳苦，为我们预备了这个中餐。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就预备我们来用餐了。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一起齐聚一堂，在这么重要的课题上面一起受教。虽然用的是中马田他的讲章，我们也有这样的一种信念，是主你感动引导他，带领你自己的仆人在他的这种侍奉的过程当中，也受到主你自己的感动和引导，决定讲了这一系列的讲章。从出版到现在，从讲到现在都六七十年，不断地由主内的信徒们感受到帮助，从当中得着鼓舞，得着指点，能够觉悟到问题，也能够靠着这些讲章里面所带给人的这些分析判断与鼓励的话得着很大的帮助。我们也盼望，我们也面对，很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信仰灵性，我们生活当中 各样临到我们的事情所带来的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好叫每一个人很诚实的在主的面前面对着自己，面对着主，也使我们灵性能够活泼，能够被挽回，能够被建造，能够坚固，能够站立得稳。我们把这样的心愿带到主的跟前，我们求主垂听，求主有奇妙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也感谢主带领我们今早的聚会，我们到了中午要一起用餐的时刻，我们谢谢主透过 Bernard Margaret 他们的爱心劳苦为我们预备的午餐，我们一起享用，也一起在主里面团契。愿主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施恩，这样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进入到第二课，也盼望有弟兄姐妹愿意说我也要来，我也要来预备，我也要来带领，好不好？好。